臨時碼頭已修復，美軍將恢復向加沙嘅人道救援，幫助烏克蘭抵禦俄軍侵略。馬克龍送大禮，共軍要模仿諾曼第 D-Day 武力犯台。王毅將卸任外長，華春瑩升遷，邊個嚟填空？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係香港時間6月8日，禮拜六。歡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觀眾朋友們，你是否厭倦了充斥住暴力和不良內容的電影和電視劇？現在乾淨世界影視平台為你提供一個全新的選擇。乾淨世界影視平台精心挑選每一部電影和電視劇，回歸傳統，致力於為你呈現純正、積極向上的影視內容，傳遞傳統價值觀，令你重拾經典之美，冇不良內容，為你同家人提供一個安全的觀影環境。現在註冊使用希望之星的專屬優惠碼 SOUNDHOPE， 即可享受15%的折扣。美國中央司令部6月7日宣布，預計美軍將在未來幾日恢復通過美國國防部的聯合後勤岸上能力，向加沙運送人道主義救援物資。近兩個禮拜之前，美軍建造的碼頭在暴風雨和洶湧海浪中受損，目前已經修復。據《大紀元時報》報導，美國中央司令部副司令布拉德·庫珀海軍中將5日表示，碼頭因天氣原因斷裂後，美國軍隊在以色列國防軍工程師的幫助下，成功地將堤道重新連接到加沙海灘。在之前為期1周的行動中，臨時碼頭向加沙人運送了1000噸援助物資，相當於200多萬磅。庫珀表示，重新連接的碼頭將很快恢復運營。美軍的目標是每2日運送100萬磅救援物資。庫珀還強調了美國和以色列軍隊之間卓越的夥伴關係，正是這種關係提供了必要的支持，確保將臨時碼頭安全連接到加沙海灘。聯合後勤岸上能力的組成部分包括一個浮動碼頭、一條連接海岸的約1800英尺長的堤道，以及一組將救援物資從碼頭運送到堤道的後勤支援船和駁船。這項工作由美國國際開發署牽頭，是美國和國際盟友為增加對巴勒斯坦人的援助而展開的更廣泛努力的一部分。據政客 Political 報導，最初在達到交貨目標方面遇到了困難，天氣是其中一個因素，碼頭只運營了1周就因暴風雨而坍塌。另外，平民衝向援助機構用來運輸食物到倉庫進行分配的卡車，亦導致了援助運輸受阻。庫珀5日表示，從最初1個星期的運營中吸取的經驗教訓令他相信現在可以提高援助物資的運輸量。庫珀表示，預計未來幾日美軍亦會恢復向加沙空投救援物資的行動。美軍通過聯合後勤岸上能力向加沙運送人道主義救援物資的任務，由1000名美國士兵和15艘不同大小的船隻共同執行。5月25日，由於大風和巨浪襲擊該地區，提到的大片區域斷裂，4艘在此作業的軍艦擱淺，3名軍人受傷，其中1名重傷員被空運到布魯克陸軍醫療中心。五角大樓發言人辛格表示，美軍擱淺在加沙海岸線的美軍船隻被大量海水和沙淹沒，以色列海軍一直正在協助修理。俄羅斯侵犯烏克蘭已經持續2年，造成數十萬人死亡，俄軍多次轟炸民宅、屠殺平民，引發國際社會怒火，西方國家紛紛對俄羅斯實施制裁措施，同時援助烏克蘭抵禦俄軍入侵。法國總統馬克龍6日告訴法國電視台，法國計劃提供幻象2000戰鬥機給烏克蘭。綜合外媒報導，烏克蘭澤連斯基6日在法國參加諾曼第登陸80周年紀念活動，7日將赴法國總統府艾里塞宮和馬克龍會談。法國政府屆時將宣布向烏克蘭提供幻象2000型戰機。 以幫助烏克蘭喺俄羅斯嘅攻擊下保護領土同領空。馬克龍亦提到，法國已經提議從今年夏天開始喺法國培訓烏克蘭飛行員，同時法國亦提議為烏克蘭訓練4500名烏克蘭士兵，但並未透露呢啲士兵將喺邊度接受訓練，僅表示目前烏克蘭領土上冇法國軍事訓練教官。馬克龍亦未具體說明法國將提供幾多架幻象戰機、何時提供以及財務條件。幻象2500係一款多用途單引擎噴射戰鬥機，同時亦肩負起台灣空防重任嘅一款主力戰鬥機。幻象2500除咗有火焰彈干擾絲投放器外，仲有整合式嘅 ICMS 電戰，另外仲有 ASTAC POD 電子情報偵察夾艙，中短程飛彈滿滿庫存，對空戰力非常完整。此外，歐洲多國近期計劃向烏克蘭援助近100架 F-16 戰鬥機，目前亦陸續送往烏克蘭。今年6月6日係諾曼底登陸 D-Day 80周年，好多二戰老兵重回當年搶灘地點，西方國家元首們亦齊聚法國。喺台海危機日益緊張之際，有學者擔心共軍長期研究二戰盟軍登陸作戰經驗，為犯台行動做準備。英媒分析認為，共軍登台難度遠高於諾曼底登陸，D-Day 場景恐怕好難喺台灣複製。曾經喺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執教20年，現在係華府智庫防衛優先旗下亞洲計劃主任嘅戈德斯坦，6月6日喺《外交家》雜誌撰文指出，多年嚟各方軍事專家不約而同指出，若中共試圖以武力進犯台灣，需要投入嘅軍事力量若同盟軍進行諾曼第登陸作戰嘅規模相等。共軍數十年以嚟不斷研究呢一戰例，持續為武力犯台做準備。戈德斯坦表示，闊度不足160公里嘅台灣海峽，與當初盟軍跨越嘅英吉利海峽闊度相當。今年1月4日，共軍旗下嘅中國國防部刊文，以渡江渡海作戰為主軸，對盟軍喺諾曼第登陸期間以優勢空中戰力對納粹德國重要基礎建設進行大規模空襲，阻卻德軍後防軍力遲緩，確保登陸作戰戰果嘅作戰方針進行分析。因此，佢認為共軍正有系統咁研究諾曼第登陸作戰經驗，並直接影響咗共軍對於攻台所進行嘅準備。喺海上戰力方面，共軍對於影響渡海作戰嘅水雷展現出高度興趣。並且注意到盟軍喺 D-Day 出動上百艘掃雷艦艇為登陸艦隊掃除路障，同時盟軍亦喺英吉利海峽東部部署近7000枚水雷，借此大幅降低納粹海軍對登陸船隊發動攻擊嘅可能性。因此，共軍喺台海進行封鎖嘅手段，似乎就從諾曼第經驗之中得嚟。此外，包括人造港以及大規模徵用民間船隻嘅做法，亦都成為共軍借鏡嘅內容。喺空中戰力方面，共軍認為盟軍掌握制空權，使英美轟炸機能夠對德軍補給線雷達系統進行有效打擊，成為登陸成功嘅關鍵。且喺共軍評估中，兩岸戰機數量已達到20:1嘅極端不對等比例。中共方面亦曾經引用盟軍統帥艾森豪威爾將軍嘅講法，指出佢喺面對幕僚示警、空降戰力恐面臨截損近半嘅威脅時，仍堅持呢個係必要嘅風險，突顯出同步空降作戰對於登陸戰嘅必要性。而共軍喺過去10年之間，佢已經建立起一定嘅空降軍力，能夠喺發動對台攻擊嘅24小時內，將數萬兵力投射進入戰場。戈德斯坦指出，好多西方軍事分析者對共軍能力有住錯誤嘅評估，認為其永遠無法執行類似諾曼第登陸嘅複雜行動。雖然並未擁有同盟軍透過戰事不斷進行操練嘅機會，但共軍指揮層 卻擁有好多艾森豪威爾不具備嘅優勢，諸如衛星監控、無人機以及角色攻擊直升機戰力等。此外，佢亦強調共軍唔會面臨同納粹所構築嘅大西洋長城等有系統性嘅防禦攻勢，亦唔會面臨同全球最具作戰經驗、任務效率最高嘅戰力之一嘅德國國防軍相仿嘅抵抗戰力。原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新聞司司長華春瑩嘅前升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長，佢留低嘅新聞司司長空缺會由邊個填補？港媒六月七號對此作出分析，有評論指近來中共外交部人事變動頻繁，王毅嘅外長角色可能亦會變一變。星島日報指出，中共新聞司司長唔單止知名度高，而且經常陪伴領導人參加外事活動，一般都獲得晉升。幾任外長錢其琛、李兆星、秦剛都擔任過依一個職位。最近二十幾年嘅六位新聞司司長，洪泉、刘建超、马朝旭、秦刚、陆康、华春莹全部都升官。孔铨曾经任中央外事办常务副主任，刘建超现任中联部部长，马朝旭现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均为正部级。陆康和华春莹啱啱分别晋升为中联部副部长、副外长。咁样下一任新闻司司长会是边个？文章剖析过去几名司长，刘建超、秦刚、华春莹都当过新闻司副司长发言人。按照这个思路，现任女发言人毛宁不失为人选，她曾任驻美使馆参赞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仲挂职担任过四川乐山市副市长。近日中共外交部除了华春莹、陆康升职外，原发言人汪文斌被任命为驻柬埔寨大使，原中共驻伊索比亚大使赵志远出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女家学者、著名自媒体人文超在其视频节目中表示，近期外交部部长以下的领导阶层中有比较多的变动，那是不是意味着王毅这个部长的角色没多久之后亦会动一动呢？文超指出，习近平对王毅很明显是不信任的。今年四月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来中国访问，最后一刻通知习近平会见他的人是公安部部长黄晓雄，而不是外交部部长王毅。这个就显得在外交工作领域，习近平对现任的这个班子疑心很重。文超指出，习近平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外长，而华春莹从未出任过大使，他的外派经历仅仅是在新加坡担任三等秘书，以及担任中共驻欧盟使团二等秘书、一等秘书参赞，就升至副部长，这个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显示习近平没人可用。因为专制领袖需要的不单止是人才，还要忠诚可靠，想他所想，后面这项品质更难。文超表示，从现在变动的趋势来看，习近平已经越来越没有耐心，如果又红又专的人不可得，习近平就宁可要红不要专了。文超指出，在军事和外交这两个领域是最需要有面对现实的工作精神的，亦最需要有灵活的态度，尤其当国运处于转折时刻，外交工作就越加需要灵活性，只是一副面孔面对人，从来都是战狼表演，那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